天父，我们实在是谢谢你，早上你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天气里边，主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主啊，给我们有心灵诚实的敬拜。主啊，你自己也裂天而降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真是能够瞻仰你自己的荣美。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也真是带着感恩的心来述说你自己的荣耀。主，我们要把这个时间恭敬的摆在你面前，主你自己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在开始的时候，我愿意用和弟兄姊妹们一起用起印的方式念诗篇103篇。我们用这一篇诗篇来提升我们赞美神的灵，请打开诗篇103篇。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念单数节，弟兄姊妹们念双数节，让我们用心的来念这一篇诗篇，把我们的赞美和敬拜归在主的面前。翻到了，我们用起印的方式。诗篇103篇，颂美耶和华之恩惠和慈爱。第一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根骨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看见说主你是这样何等丰盛的一位救主，主你自己的慈爱也真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主你的恩典也大过我们的过犯。天父，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主你竟顾念我们，像我们这样子卑微的人。主啊，我们只有再次来到你面前，将一切的感谢颂赞归在你自己面前。主，你配得我们这样的称颂，早上巴不得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话语，主啊，都能够使你自己的名在这里得着荣耀。主啊，真是求你自己来再一次彰显你自己的威严，再一次彰显你的慈爱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中。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请打开诗歌第259首，颂赞主圣名。 我们用这首诗歌将我们的颂赞敬拜归给主，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
颂赞归于耶稣，
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主啊，万妻要向你跪拜，万口要向你承认主耶稣基督你是救主。主，你的名何其宝贝，你的名何其可爱。主，你自己的名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从死亡到永生的境界。主，你自己的名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间因着恩典我们可以过胜过一切的过犯。主，你自己的名更因着慈爱保守我们每天的脚步。主，我们要再来到你面前将这一切的敬拜称谢和感谢都归给你。主，因为你自己值得我们这样的称颂。天父，实在是求你真是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主，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生活真是能够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主，因着你自己的慈爱，我们也能够将这样的慈爱透过我们能够分给更多的人。主啊，实在是让我们有一个感谢的心，让我们知道主，我们是属于你自己的儿女，我们是你自己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儿女。主，真是感谢在你面前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坐。我们请继续打开诗歌第499首，唯独你配，我们唱两遍，然后我们就请青少年诗班上来。
今天我们很特别有青少年诗班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在主的面前献上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英文名字叫 Find in me a thankful heart。 那么最主要歌词的意义就是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领受了主的爱，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借着我们生活的见证，将这个感恩的心能够活出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青少年诗班。
天父，我们实在是谢谢你，你将这样的诗歌再次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实在是看见你丰盛的祝福，你不息的爱和眷顾，主你无止境的恩典，主你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引导我们。主啊，真是在我们的心里边，实在能够求你找到那份感恩的心。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里边真是能够活出主这个感恩的见证。主啊，让我们旁边的人也因着你自己的慈爱，也都能够受到益处，受到造就。主，再一次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摆在你面前，你自己工作在我们身上。主，你让我们的感恩不只是在言语和口头上，而是真的在我们生活的行为上。我们谢谢你，这首诗歌再一次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谢谢青少年诗班，请打开今天的读经，我们要看马太福音。我们请打开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第一处读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要从24节念到第33节。
翻到我们一起同声来念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4节到33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见要在房上宣扬出去。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并不认他。第二处读经在哥林多后书12章，我们要跳着来念。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们要念第6节、第7节、第20到21节。我们先来念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6节，翻到我们就一起来。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谎，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了。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好，我们下面跳到第20节和21节。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诽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今天黄牧师在我们当中释放的信息题目是不怕与当怕，我们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最近提到惧怕或者害怕，我们的感触都很深啊。从911之后，有很多让人可怕的事情啊。每一次我打开信箱的时候，有一点怕怕啊，不知道有没有怪东西啊。前不久我去马来西亚，要坐很远的飞机，这个飞机还要经过阿富汗附近的领空，结果飞机没有几个人坐，我可以4个椅子躺着睡，从纽约睡到那边睡得很好，回来也睡回来。下礼拜我还要再去巴黎，还要坐飞机，好像有点紧张的，不过感谢主不怕啊。很多让我们害怕啊！我到了马来西亚传道工作，他们说纽约的2个塔不见了，现在全世界最高的2个塔在吉隆坡啊， 他们说一定要带我去看，还要到上面去看啊。他说因为马来西亚也有恐怖主义分子，不知道哪一天也不见了啊，我们就一起去看了啊，我们就买了票要上去啊，结果票没买成，因为马来西亚很严格，现在规定一天只能上800个人啊，我们已经超过800个以上了。许多事情让人心里害怕，现在在 New Jersey 又增加，因为经济衰退很可能工作都不稳定，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面临失业的惧怕，战争还在进行，不知道会扩大还是会快快的结束。人在这世上有很多害怕的事，我们面对生死离别，面对得失有无，面对祸福灾害，面对恩怨情仇，在这个世上许多事情让我们感受到威胁，感受到惧怕。这是当人离开了神，人堕落，许多结果是受到撒旦罪恶的影响。我们人没有把握，我们人的知识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害怕损失，我们害怕死亡。过去许多无知带来害怕，慢慢知识进步，好像害怕减少一点，但是还有许多未知让我们害怕。过去无知的害怕，看到闪电，看到雷轰，看到火山地震，看到流星会害怕，现在这些不怕，不过我们还怕，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生癌症，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血管会硬化，我的心脏功能会不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肝脏功能会不好。人在世上也有许多危险让我们害怕。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美国总统是很危险的，大家竞选做总统大概忘记总统是非常危险的人物，所以美国总统的汽车至少50万美金以上，他那个汽车防弹的功能，他可以等于是一个小的轰炸炸不掉的，他那个玻璃比飞行员上面的玻璃还要厚还要坚固，那个轮胎如果爆掉了它可以自动还可以开50迈的那种速度，它那个轮胎可以有这样保护作用。世界上许多的危险，即使有了财富，财富买了股票什么时候股票跌你也不知道，让你产生心中总有一些不安全一些惧怕。在圣经里面你好好去读，有几十次30-40次以上神提醒属他的人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神告诉亚伯拉罕不要惧怕，神告诉以撒不要惧怕，神告诉摩西不要惧怕，告诉耶稣亚不要惧怕，神告诉彼得不要惧怕，告诉保罗不要惧怕，告诉约翰不要惧怕。你去翻开圣经的那个汇编 Concordance 去查一查，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神常常这样说。所以主耶稣给门徒6个字很重要，那6个字我说前面3个，大家说后面3个，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靠主，只要依靠主。这个话主耶稣讲的是很有效的，别人讲不一定有效了。我记得以前我在神学院教书，这个学生们很奇怪，老是怕考试，考试一到就跑来问了，请问考哪一方面啊，请问哪些比较重要啊，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那么我说我不能把题目告诉你们啊，告诉你们我就不要考你们了。 他说那这样子嘛，给我们一点提示好了。我说好了，给你们提示啊，我就很有技巧的总提那一些试不出来的东西啊，所以他们都以为提示好了，结果每一次考试考不好，考不好以后他们就传一句话了，他说你们上黄老师的课要小心了啊，那个叫做不要信只要什么，只要怕啊。他说他讲的都比较气的哈，跟你讲考什么不会考的啊，你要去读呢他讲的要考的之外的东西。人讲的可能会变成不要信只要怕，但是主耶稣讲的圣经讲的请大家再说不要怕什么只要信。所以主耶稣一再安慰鼓励基督徒，让人知道人生的目标，让人知道到底我们活着今生为什么，来生去哪里。不要怕，身体灵魂今生永生现在永恒都在神的手中，都在这一位爱我们的主手中，他必引导我们的一生。当你能够超越过今生来生的界限，超越过生和死的界限，超越过一切被惧怕最捆绑最核心的，大概就是死的权势啊，让人感受到不知去哪里，让人感受到没有把握。当我们超越这一切，你真的会不怕，真的会无论面对什么，人生许多的生老病死不要怕，人生的恩怨祸福不要怕，天灾人祸不要怕，痛苦灾难不要怕，在地上恩怨情仇不要怕，因为我们重点还不在这里，他要保守我们直到那永恒。那么今天早上我讲的要集中在一个方向，大家知道十月份是若歌教会的什么月啊？宣道月，所以我受到提醒，宣道月还是要讲宣道，还不能光讲不怕，讲不怕要跟宣道有关，讲应当怕什么跟宣道有关，所以我今天所讲的是跟我们传福音宣道有关，当然不怕包括很多，在这些方面我们了解神掌权作王统管一切。各位念过马太福音第十章刚才读的，如果你有机会把它上下文都读一读，你就知道那是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宣教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的末了是讲到耶稣在到处宣教，耶稣宣教的时候传讲天国的福音，很多人听耶稣讲上帝的国，人要从地上的国，从撒旦权势的国度进到天上的国，上帝权势的国度。耶稣劝人悔改信福音，耶稣走遍各乡各城，看到许多许多人像羊没有牧人一般痛苦流离，所以耶稣就跟门徒们讲一句话，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然后耶稣打发十二个使徒就出去传道了，去传讲天国的福音。讲的时候耶稣就明白告诉他们，传道宣扬福音不是这么简单，人家会把你抓起来，人家会审问你，人家会逼迫你，有一天你们要被送到诸侯君王外邦人的手中，接受许多的挫折苦难逼迫。然后耶稣讲刚才我们念的一段话，耶稣说那一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怕把 把身体灵魂能够一同灭在地狱里的才要怕他。那是什么？那是指着人要敬畏神，怕神。唯有神是管人身体又管灵魂，管人今生又管永生，管人现世又管永世。唯有神把人身体灵魂能放在地狱里。耶稣说其他不要怕，光杀身体不能伤害我们的灵魂，不能伤害我们的心灵，不要怕他。然后耶稣说了，他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指着门徒们受到许多的冤屈，受到许多的诬告，受到许多的冤枉。耶稣说没有关系，这许多许多别人对你们的错误的对待，必有辩明的一天，必有表白，必有得到改正的一天。所以别人做的一些不对的事情，隐藏的事要露出来，那一些掩盖的事要显明出来。然后耶稣又说，在耶稣在暗中告诉门徒的，他们要在屋顶明处宣扬出来。耶稣在暗中把神福音的真道，把天国的奥秘，把许多耶稣天上带的信息告诉门徒，要门徒们在公开宣扬出来，在屋顶上宣扬出来。那么这里都提到基督徒在世界上面勇敢为耶稣做见证，不要害怕。耶稣允许门徒们经历灾难，经历挫折，经历逼迫，经历被逮捕，经历受审问，耶稣都允许。但是耶稣说在这一切过程中不要害怕。在这里我就先说第一个，耶稣说不要怕。如果我们基督徒要为耶稣做见证，在这黑暗的时代，在撒旦的权下把神的真光彰显出来，很多时候会受逼迫。因为主耶稣自己受逼迫，主耶稣在地上被人弃绝，他的真理虚谎不接受，他的真光黑暗不接受。耶稣说我们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我们是家人，不能高过家族，我们是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如果主耶稣在地上他的真理不被人接受，我们也会被人拒绝。不过耶稣说不要怕，无辜的真情一定会显明出来。今生若不显明，在那审判的日子也一定会显明出来，一切的冤屈要变正直。我想到我以前有一个学生，我非常的佩服他，他是还没有专心奉献做传道以前，他是在台湾的高雄港务局海关里面做事，他是虔诚的基督徒。海关做事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的，因为许多许多的船只来往，许多许多的货物通关，那么这么多货物通关，他在管这些东西的一个工作人员，就经常收到有人送红包给他，打通关节能够快快通过，那么很多东西就不报税或者减少弯曲诡诈的作风。他说我是基督徒，任何人送红包来一律退回去，绝对不可以有一点漏税，不可以有一点弯曲诡诈。因为这个缘故受到很多攻击反对，不但是那些做生意的人，因为他这样做他的同伴也没有办法分到利益，所以同伴都讨厌他。以后这个风声就慢慢传，越传越开，就有人攻击他，甚至用 不当的手段，不好的方法，要威胁他，逼迫他。他坚持，无论如何，我就是照着真理而行，所以被取一个外号叫做包青天，在高雄的海关。这一位弟兄他就越来越发现人心的黑暗，这个世界真正的拯救唯有神的福音，唯有神的真光。他以后就辞掉了工作，以后就去考中华福音神学院，以后就考取了，以后成为很好的学生，很多年前他已经毕业了，以后就在教会做牧师，以后教会继续不断增长，神的真光照亮，人的心被吸引来归向神。以后他的同事他的上司都知道了，真的是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大家都佩服这个人，他真是一个无私真诚。不过他说，我是为了侍奉主，我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真理。他在真理中间站住，却受到许多逼迫。主耶稣说会有的。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如果为主做见证，为主站在真理的一面，真光的一面，有的时候逼迫、苦难、误会、冤屈会临到你的身上。如果这些事临到，耶稣说不要怕，不要怕，有什么好怕？耶稣是我们的后台，耶稣是我们的老板，耶稣是我们的主，他要负责审判。那一些外面的只能害身体，没有办法害我们的心灵，不能害我们的灵魂，唯有耶稣保护我们，必不害怕。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发现耶稣告诉基督徒，如果我们宣教传讲主的福音，会有甚至被抓起来被关起来，许多的挫折拦阻失败。耶稣告诉门徒是艰辛的道路，基督徒要见证耶稣是许多困难，彼得就经历许多困难，被抓到监牢，然后被放出来又抓到监牢，差一点会在逾越节为主殉道，以后天使把监门打开让彼得放出来，耶稣允许彼得为他传福音经历许多艰难，耶稣允许保罗为他传福音也经历许多艰难。保罗说他多次下监牢，他被鞭打五次，每一次四十下减一下，被棍打三次，遇到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他要去传福音还多次被拦阻。不过他知道耶稣在后面支持他，如果有心为主传福音，有的时候你会遇到难处的，你会遇到挫折，不过不要怕，不要怕，耶稣在我们的后面与我们同在。两个多礼拜前我在马来西亚，他们就带我去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地方，那就是马六甲。为什么值得纪念？因为第一位到中国传道的宣教士马里逊和他的同工米莲，为了躲避清朝政府的追赶，他们就从广州跑到了马六甲。我们知道马里逊1807年来到中国，是第一位根正教的宣教士，那么经过很多周折，因为当时的东印度公司那个船不给他坐，所以没有办法从英国直接到广州，他就先跑到美国，从美国转船到了广州，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开放，没有办法在广州传福音，他们只好到了马六甲。 然后去参观有一个礼拜堂，这个礼拜堂不是他们盖的，在他们之前啊，荷兰人就盖了，以后被英国就收买过来，以后马里逊跟米莲就在那个礼拜堂里面有6年之久，没有办法到中国传道，在马六甲传道，然后设立了英华书院，就在附近。英华书院是最早训练传道人的地方，产生了许多很好的传道人。那么我们去参观那些地方，我就想到什么事迹，想到马里逊和米莲这些宣教士，他们不畏艰难，不怕挫折，不怕任何的苦难，就是要向前走，向前走，即使到了中国还有苦难还有挫折，他们还是向前走，神的大能和恩典就借他们流露出来了，他们真的不怕。那么6年之后他们就可以开放了，又回到中国，中国就继续福音就传开，到今天许多许多中国人信了福音。当我们有心要做宣教的工作，我们会遇到困难，会遇到挫折。最近这2个月，我们若歌教会开始在泽西市 Jersey City 开始职堂，感谢主，我们大概祷告半年，然后实际在那边跟当地一个小小的一个基督徒团体啊，大概只有10多个人，他们是一个小的团契，没有组织聚会啊，我们也跟他们交通，然后也把住在那一边的我们弟兄姊妹集合起来，我们正式开始是9月7号礼拜五的聚会。感谢主，2个月以来许多朋友许多弟兄姊妹就同心合意来开始那边的聚会，不过我们也发现困难很多啊，最明显的，本来我们定好上个礼拜五要举行大布道会，什么都讲好了，我们的诗班也预备了，我们的话剧团也预备了，黄小士长老也预备了信息了，但是在开会前几天他们才通知我们说那个地方要办一个 Halloween 的 party 啊，那冲突了啊，那他们当地要优先了，我们怎么交涉都没有办法啊。不过最后交涉的结果是我们改到下礼拜啊，那前天就没有举行啊，我们就感觉啊，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啊。不过感谢主不怕啊，虽然上个礼拜五我们没有办法举行布道会，但是我们还是举行了正常的聚会啊，也有50多人来参加。我们希望下礼拜五啊，神继续做工啊，能够把神的福音在Jersey City能够传开。很感谢主，只有2个月时间，9月跟10月啊，我们上礼拜是第一次主日崇拜聚会，大人就有84个。那从若歌教会去的大概22个人，22个之外都是当地的，所以有62个人是 Jersey City 的弟兄姊妹和慕道友。我以前实在没有把握一个职堂开始能够多快的时间，实在没有把握。以前读圣经里面，我发现圣经里最快的那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建立，那个明显的建立啊，保罗去了3个安息日，3个礼拜天，进到会堂跟犹太人传讲，犹太人不听，就向外邦人传讲，按照使徒行传3个礼拜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但是这么短的时间好像不太容易，所以很多解释圣经的注释家认为使徒行传只讲3个安息日，保罗应该有住半年左右，只是没有记下来。那有些注释家说大概3个月，保罗去3个礼拜安息日 建立天上的教会其实三个月。那么现在我自己想一想，半年是推论，三个月也是推论，到底保罗住多久我们实在不太知道。圣经所清楚讲的是连续三个安息日，然后可能前后一两个礼拜，所以可能不太久，可能真的是一两个月，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建立起来了。为什么能够？因为神在做工，因为主在做工，所以主常常提醒保罗不要怕，不要怕，为了福音的缘故不要怕，向前走，因为不是我们在做工，是天地的主宰，神的儿子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坐在宝座上，他所关怀的就是福音传遍直到地极，他在负责这个事。所以上个礼拜我有感动，在泽西教会讲第一篇主日崇拜讲道，我就讲的题目是主要建造他的教会，是主在做工，主在建立。今天早上云牧节长老正在那边讲道，现在正在讲道，我们不知道多少人啊！我们盼望是神在那里建立他的教会，把福音传开，我们不要怕任何挫折，任何阻挡，不能够阻挡神的手，不能够阻挡神的全能，相信神会成就奇妙的工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不要怕为主做见证，不要怕为主传福音，主允许苦难，允许挫折，允许甚至在人看起来失败，其实至终会产生奇妙的结果。保罗以后被抓了，彼得也被抓了，以后殉道了，但是殉道士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以后福音继续的广传。在保罗彼得的时代，基督徒只有几万人，到了公元一百年，基督徒差不多五十万人，到了公元两千年，基督徒差不多两亿人。神在做工，神在管理每一位基督徒，只要你勇敢的不要怕为耶稣做见证，耶稣的全能必定要彰显。这一个月是教会的宣道月，亲爱弟兄姊妹，让我强调一件事，宣道月不是指向弟兄姊妹募钱募款，我们感谢主，我们有募款，我们有向弟兄姊妹报告宣道的需要，也感谢主，我们去年的宣道奉献达到美金37万多，非常感谢主，这是神感动弟兄姊妹爱主的心，爱传福音的心。但是我觉得宣道月更重要的是，每一位弟兄姊妹你都有宣道的热忱，不是派一个人到非洲去，不是只派一个人到泰国去，不是只派一个人到德国去，那样是小小的宣教，真正的宣教从你自己开始。如果你的丈夫没有信主，你就向他宣教；妻子没有信主，向他宣教；儿女没有信主，向他们宣教；同事没有信主，向他们宣教；你的老板没有信主，向他宣教，这才是宣教。如果只是捐一点钱，那太容易了。其实神所看重的还不是钱，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真的投入宣教的工作，真的看见世上的灵魂，心中满了焦急，满了负担。若不传福音给他，万一他没有机会，他就不能够到主那里去了。他不但身体没有了，灵魂也没有了。如果这个不在我们心里，我们没有达到宣教月的目的。不过感谢主，弟兄姊妹从经济的奉献能够开始也是很好的， 渐渐的就把自己投入宣教，因为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为若歌教会我很感谢主，为了宣教的事工，去年有37万的奉献，今年我们的预算也继续有30多万，也相信神会感动弟兄姊妹，照着你的能力，不超过你的能力，神会悦纳，神会使用。不过我再说，这个钱财是很小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他说麻雀，两个麻雀是卖一分钱，天父看顾他们，天父若不准许，一个麻雀都不会掉地上。那么耶稣说，我们的头发这么多，他都数过了，算过了。如果我今天梳头掉了3根，上帝比我早知道，因为我都不晓得多少根头发，他都有数目的，他是了解看顾我们的需要。天父若不准许，一只麻雀不会掉下来，天父若不准许，一根头发都不会少，天父若不准许，我们不会缺乏的。上帝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上帝必保守。下礼拜我坐飞机去巴黎啊，这一次要飞过华盛顿 DC 转飞机啊，这是最紧张的地方啊，就在这个达拉斯机场啊，去要经过，回来还要经过啊。不过感谢主，我相信啊，如果天父没有准许啊，那么这个飞机也不会掉下来啊。我下礼拜还回来见各位啊，如果天父准许，哈利路亚，去见主了啊，那就很快乐啊。因为保罗说离世与主同在是什么，好的无比啊，好的无比。如果主要我去就感谢主，如果主要我回来那么也感谢主啊。你能够超越过生死的界限还有什么可怕呢？今天许多人怕来怕去，他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他没有真正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你真的相信一只麻雀天父都看顾，而你比麻雀贵重许多，你愿意遵循天父旨意，他不看顾你吗？他的旨意一定美好，他一定有奇妙的作为。我在这边要讲一些比较大家不爱听的话，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要讲。不爱听什么呢？若歌教会现在已经22年，但是真正派出去的本堂宣教士现在只有3个人。若歌如果说大人有1400-1500个人，我们只有3个宣教士，一个陆能锦，一个王安林，一个陈天宇，只有3个。其他我们支持13个是别人教会的，我们支持26个福音机构啊，所以我们的30几万用在这些方面，还有用在短宣。那么若歌教会为什么只有3个？我想来想去，大概我们害怕，害怕什么？害怕不敢出来做宣教士，出来做宣教士谁养活我呢？我还有妻子，还有孩子，我怎么过生活呢？我再说，2个礼拜前我在马来西亚，他们是10个教会联合请我去讲道，不过这10个教会都不大，小小的教会，他们是继续不断执堂啊，都是在不同的乡镇，大概开车差不多都1个小时左右啊，周围的乡镇，在吉隆坡周围，这10个教会加起来他们才600个大人。然而600个大人已经拆出去12个宣教士，我就算一算了，他们是50分之一，每50个人 支持一个宣教士。我就算一算若哥，如果大人算150个，三个多少分之一啊？三下面是1500啊，不是150，我讲错了，三分之1500多少分之一啊？啊，哇，若哥数学太烂了哈，答案是1/500。我们500个人支持一个专心传道的宣教士，想一想，若哥这么丰富，人才这么多，钱财这么多，场地这么舒适的地方，在马来西亚我看好多教会小小的，他们租一个地方，他们却有心50个现在支持一个宣教士，而且继续在增加之中，弟兄姊妹很有负担，他们知道这是极其荣耀尊贵的工作。那么感谢主，他们12个宣教士由他们600个人来支持，他们照着他们的生活程度不奢求，他们也很冒险。有一对医生夫妇，他们被派到柬埔寨，柬埔寨自从共产政权离开结束之后，现在开放，以前这个政权非常坏，杀很多很多人，那他们现在可以自由到里面去传道。这一对医生夫妇放下在马来西亚很好的职业，很好的待遇，就开荒，现在在柬埔寨建立一间教会，那么他们也愿意学习柬埔寨文，他们就有5个宣教士派在柬埔寨，同心合意建立那个教会。我去跟他们讲到，讲到这一部分，我就说我要向你们学习了，我实在不敢教你们什么，你们可以给我们做榜样。的确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不敢？因为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们好像什么都弄好了才肯跨出来，那样子我们失去了被神使用的福气。我可以告诉各位我的见证哈，我22岁，我大学毕业是21岁，当兵一年22岁，22岁满的时候我就专心开始传道。那个时候在一个小小的教会，那个教会没有钱的，弟兄姊妹都比较贫困，他们的做法是什么？谁有感动支持你，用信封写上你的名字丢在奉献箱里，那就是你的生活费。我在那样的地方就做传道7年，真的没有钱，不过很少一点点，够一点零用钱。在那情况中，侍奉主很快乐，领人归主。有一次我回家，我家在台北，那个教会在台南，我从台北回到台南教会去的时候，在火车上旁边坐一个绅士，穿着西装，他就跟我聊天，我就跟他传福音。他说：年轻人啊，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就在做传道嘛，跟你传道。他说你怎么做传道啊？就问我很多事啊。后来跟他说，因为我在台南的成功大学读书啊，我就跟他讲啊，我现在啊，我过去念的是土木工程，现在做传道了啊。他说：哎呀，大概你们做传道一定很多钱吧？你这个会不要去做工程做传道啊？我说没有什么钱啊，我说钱不钱这是另外一件事啊，没有什么钱。他说那啊，他说年轻人啊，你想不想结婚啊？我说想啊。他说我劝你啊，你把圣经道告诉我，劝我，我现在也要把道理劝给你啊。你要想结婚啊，你赶快好好去找个工作赚点钱啊，不然你怎么结婚啊？哎，给他这么一讲，我就像愣了一下啊。 这个的确没有钱，怎么结婚我也不知道哈、但是突然灵感来了，我说啊，我告诉你啊，圣经有一句话很特别，叫做耶和华以勒，你懂不懂啊？他说不懂啊，什么啊，哪里懂啊？我说耶和华上帝的名称，以勒叫做一定预备，所以上帝必定预备。他说哎呀，这么重要的事啊，你不要找上帝预备啊，你自己要预备啊，你这样等到什么时候啊，上帝也看不见了。他说这样子好了，我来帮你预备。他是在台南一个工程单位的主管，他说我那里很多需要人才的，你正好学土木系啊，工程毕业，这样子明天来跟我报到，我明天给你个工作了，你不要做传道了啊，你的待遇一定将来可以结婚养家。我说谢谢你的好意啊，我说以后我再有机会再跟你多讲讲什么叫做耶和华以勒，上帝必要预备啊，我说我相信啊，上圣经的话不会错啊，讲了讲讲不通了啊，那讲不通就算了，以后我们就啊留下地址电话互相联络就走了啊。以后没有想到我们教会好多人跟他们在一个公司上班啊，所以还有机会继续联络。现在我只好长话短说了啊，在那个差不多不久的时候，上帝在另外一个地方啊感动另外一个姐妹，跟我无关的哈啊，是无关的。那个姐妹信主之后很受主的爱感动，她就把自己奉献给主啊，她说主啊啊，一生交在你手中啊，她心里的盼望是如果你要我结婚，我要嫁给传道人啊，这谁也不知道哈啊。结果后来这个姐妹啊，她的妈妈爸爸都在我们教会聚会啊，她就啊从学校回到家里，回到家里之后啊，那么我们有好几个成大同学都在我们教会聚会啊，看见这个姐妹啊就喜欢她，就要追那个姐妹啊。哎，我看看这个姐妹也的确不错啊，不错，可是做传道人呢、啊、不敢随便追的啊。那几个同学就跟我说了，说这样子吧啊，我要去追她了啊，我特别请你为我祷告啊，祷告成功啊。哎呀，我想这里我也不好不祷告，我就为他祷告了啊。他们就进行了，真的进行了啊，他们就出去玩了什么了啊。结果过了几个月啊，他跑回来跟我说了，他说哎呀，失败了，不成功了。我说怎么不成功呢？他说我不知道，我也搞不清楚啊。我跟他讲很多计划，他这个听不进去啊，反正不成功了。那后来我就再长话短说了啊，里面经过曲曲折折以后呢啊，有人就提醒我一下啊，他说据他们的了解啊，他是对传道人才有负担啊。我一想这一下我至少合一个资格了啊，我就大胆就去约他，我说啊，我们出去走一走聊一聊啊，散步散步谈一谈。但是我那个时候太保守了，三十多年前嘛，那个是一九多少年忘记了啊，1970、60年代，还不到70年，我是70年结婚的，60年代那个传道人啊不可以跟姐妹乱讲话的啊，还没结婚的啦，不可以跟姐妹出去散步啊什么的啊，所以我就很紧张，我说啊这样子，我是今天这个冒险出来跟你约会啊，我提个问题啊，我说如果我大胆的问啊，请你将来做我的夫人好不好啊？我都很委婉的问他，他说什么夫人啊？我说请你做我太太，我跟你结婚，我如果你嫁给我要不要啊？哇，这个问题把他吓到了啊！哪里第一次约会问这个问题了哈、他就在那边思考了半天啊，他以后啊，不晓得大概是上帝感动吧哈、就点头了，那以后就我才敢大胆约会啊，就公开在教会约会了。以后就进行，以后就结婚了。这一位就是黄师母啊，他今天不在，我才敢讲哈、今天不在啊，他今天跑到 Jersey City 去了啊，所以我敢讲给各位听啊，故事今天还没有完啊。后来有一天我带他上街，我们都订婚了啊， 去买戒指啊，买什么的，准备结婚。在台南的闹市上面，远远看见那天坐我旁边那个先生走过来了，我说好了，机会来了，我要告诉他什么叫做耶和华以勒。我就在那边招呼招呼，他老远看到我们两个也跟我们招呼了，招呼我们就走。但是我没有想到啊，当我们见面的时候，他不是跟我讲话，跑去跟我的未婚妻讲话。原来他们是世交，未婚妻的爸爸跟他是老朋友，他们早都认识的。他们谈半天话，我把我冷落一边哈。后来他一看到我，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啊？他问我怎么跟他在一起啊？我说好了，现在机会来了啊！我说火车上告诉过你啊，耶和华以勒啊，那个时候你搞不懂哈，我还没有给你好的答案。现在答案来了，这个就是耶和华以勒哈，上帝所预备的啊，我们要结婚了啊！他就非常的惊讶啊，非常的稀奇。以后有一段时间到我们教会来聚会，后来离开了啊。那么今天我要跟若哥弟兄姊妹分享啊，不要怕，不要怕，他是一切的主宰，他不但爱麻雀，没有他的准许，一个麻雀不掉地上。我们比麻雀贵重多少呢？若哥教会到现在为什么这么少？我真是想不通，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我们500个人才支持一个宣教士，人家一个小小的那种小教会，他们可以做到50个人支持一个宣教士，有的成绩比他们更好的。我们不是比成绩，但是我们在主面前是不是有的时候害怕，害怕这个害怕那个，我们没有这个勇气呢？今天我的道讲一半，时间到我就不讲了。本来还要讲，那我们当怕什么？当怕神，敬畏神。我简单说几句就好了。怕跟敬畏是一个字的，在希腊文圣经是一个字，英文也是一个字。怕敬畏，基督徒敬畏神就是不敢犯罪，敬畏神远离恶事。敬畏神能够走智慧的道路，敬畏神智慧的开端。我们不要得罪神。约瑟敬畏神，他不敢犯罪。约伯敬畏神，他能够行事正直。挪亚敬畏神，遵神旨意建造方舟。尼希米敬畏神，他不顾性命建造城墙，他舍己助人完成工程。圣经的总意，我们要敬畏神，每一个基督徒要敬畏神，远离恶事。保罗说他还有怕，怕什么？他说怕他自高，怕别人把他抬高，他怕骄傲，怕抢夺了神的地位。在人生道路中，天天尊主为大，没有一点自己取代了神，取代了耶稣基督。保罗还怕，怕什么？他说怕教会不长进，怕教会犯罪，怕嫉妒纷争恼恨误会淫乱虚谎，这些事还在教会里面。他怕教会软弱，教会不进步，他在神面前羞愧，弟兄姊妹在他面前，在神面前也羞愧。他期盼的是神恩待教会，敬畏神，怕不怕神，怕我们缺少敬畏神的心。如果不怕神的心在我们心中，这是我们应当害怕的。当我们无论做什么事的时候，如果你有一点不怕神，那就是你应该害怕的事情。保罗说我怕，怕什么？怕有人不怕神，怕教会不怕神，怕弟兄姊妹不敬畏神。 下面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我就不讲了啊，重点在前面了。亲爱弟兄姊妹，在这宣道月再一次盼望弟兄姊妹有一个心为主宣道，遇见冤屈不要怕，遇见挫折不要怕，遇见困难不要怕，遇见贫乏也不要怕，他是我们的主宰，他统管一切，他要引导我们的路。最后我讲一件事就结束，我很盼望在将来的几年，若哥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奉差遣出去啊，不仅短宣，短宣很好，感谢主啊，但是要有长宣，要有弟兄姊妹有神的感动，接受教会的差派，成为长期的传道人，到需要的地方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私下来找我，我们教会有一个提摩太团契，这个提摩太团契就是彼此鼓励，互相建造，到了时候合乎主的使用可以差派出去啊。你可以私下来找我，任何时候来找我都欢迎参加提摩太团契，同心寻求主的旨意，让宣教的工作得以完成。当你还没有出去之前，你可以参与奉献。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单中间还有一张奉献的单子，这是我们的机会，我相信等一下大段长老会报告，希望你在钱财上开始啊，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愿神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若歌成为更美好宣教的教会。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伟大宣教之神，是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我们主耶稣基督成为伟大的宣教士，把天国的福音带到世上来，把人能够带进天国。我们继续主耶稣的托付和使命，让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来欢迎主耶稣的再来。恳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你的教会中掌权作王，引领众人都有宣教的心志。当我们没有成为长期宣教士之前，都使用我们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岗位成为代职的宣教士，也帮助我们乐意奉献支持完成宣教的工作。当时候到了，打发差遣我们，让我们预备自己成为长期的宣教士，好让主耶稣的话直到地极做你的见证能够得以实现。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几样事情很快报告一下。我们感谢主，接着黄牧师带给我们的消息，所以我们现在有多知道一些关于黄牧师的事情。我们也知道说他祷告也有神不听的时候，但是神有更高的美意，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共同的经验。那么我有几样事情要很快报告一下。首先我要欢迎今天第一次在我们中间参加崇拜的朋友跟弟兄姐妹，我手上呢有两个家庭，我在这边念他们的名字，如果您在我们中间就请您站起来，让我们能够认识一下。头一位是王怡卓，住在 Basking Ridge， 请问在我们中间吗？非常欢迎您，好，我们一起鼓掌欢迎。 谢谢，请坐。希望你以后能够继续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同来敬拜啊。那么还有一位呢，是这个陈新浩跟黄心怡，是住在 Edison， 请问在不在我们中间？陈新浩哦，非常欢迎，谢谢。请坐。我们等一下在这个第二堂的崇拜完之后，我们楼下有简便的午餐，我们特别有一个桌子是为新来的朋友预备的，盼望你能够到那边去跟我们一起用餐，我们有机会可以更进一步的认识您。好，那我不晓得除了刚刚这两个家庭之外，在我右手边还有没有哪一位您是今天第一次来，也许您可以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或者带来的朋友介绍一下，在我右手边有吗？在我左手边有没有？每一次我这样讲，弟兄姐妹们就东张西望哈，好像看我们中间谁是陌生人。那么您如果看到哪一位您不认识，也许我们离开的时候可以彼此打招呼认识一下，好不好？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很简单再报告几样事。好，刚刚黄牧师已经提到过，在我们今天的周报里面呢，有两个夹页，一个就是我们2002年的为着宣道的这个信心应许的这个奉献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那圣经上也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是先把自己献上给主，我们自己如果是愿意奉献给主，完全愿意被主使用，我们人生的主权也已经转移，那么所有我们所有的财物都是主托我们管理的啊，那我们很甘心乐意的为着宣道的事工的奉献，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所以如果您已经填了，那就不需要再填啊，不要重复。如果您还没有填，但是您有继续有负担，愿意为教会的宣道的事工来祷告来奉献，就请您可以填下来啊，那么把名字填下来，那么我们然后可以投在奉献箱里，或者出去的时候交给我们的这个招待啊，好不好？我盼望大家能够今天把这件事情做完。我们夹页里面还有一个夹页呢，是 Called to Worship Soar Like Eagles， 如鹰展翅上腾。这是一个基督徒与职业或者基督徒的职业观的一个研讨会，我们已经举办了好几届啊，过去有几次是在 Zarephath， 有几次是在我们教会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聚会，我们所请来的讲员也都是在工作上，就是世界的工作上跟服事上有很好见证的一些主内的弟兄姐妹啊，我想借着他们根据圣经的真理，根据他们经验的分享，对于我们现在许多在工作当中面临一些挣扎，或者不知道如何平衡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想要知道如何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为主做见证，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学习跟彼此交换经验的机会。我想特别也请各位弟兄姐妹们能够来参加哈。您如果想要知道详情的话，您可以跟雷汉卿姐妹来联络。那在我们教会的这个网页上也有这一个，也有一个特别这个聚会的一个 link 可以到那里去哈，您可以知道更多的消息跟报名。那么另外呢，在11月6号，就是美国的这个两年一次的这一个选举，就是美国这一次的选举呢，是要选这个New Jersey 的这个州长，还有许多这个州的议会的这一些议员哈。那么我们预备了有一些资料是在服务台，是特别比较这两个州长候选人他们的政见，他们对基督徒所关心的题目，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好不好？我们中间凡是美国的公民，我们一定不要放弃这个神圣的这个一票，借着这个过程，让我们的主张，特别是根据圣经真理的主张，哈，能够借着这个选举的这个程序，能够实行出来，哈。所以，如果你需要这些资料的话，我希望各个团契的同工能够到外面的服务台，在那个地方我们预备了一些资料，哈，或者您可以直接跟邵慧明弟兄来联络。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请问大家一件事，哈，今天下午12:45有什么事？会员大会。啊，再讲一次啊，12:45有什么事？啊，若哥的会员请举手。啊，那么举手的都来参加好不好？啊，我们一年就这一次讨论家中的事情啊。那么 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来，我们晓得我们教会过去这一年事工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事情，我们一起可以感恩，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在以后的年度里面要特别的加油，我们要通过这个教会新年度的执事还有预算啊。我盼望我们所有若歌的会员您都能够留下来参加啊。那么我所想到的一些报告的事情就到这里为止，我不知道其他的同工们还有没有。没有哈，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一同来敬拜您，也借着您的仆人带给我们这样子的信息，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啊，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我们个人的需要，为着我们的安全，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害怕的，因为敬畏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但是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是心在你面前有一个敬畏的心，让我们知道您是一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但又是大而可畏的一位主，让我们因着心存敬畏的缘故，亲爱的主耶稣就不愿意，亲爱的主就不愿意做任何的事情来让您伤心难过，以至于让您的名受到屈辱，我们的心再一次来依靠来仰望。我们分别的时候也愿意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